大家好，欢迎来到台湾判决故事，我是主持人 Max。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关未上市柜股票诈欺的案件。最近就是股市台股相当的强盛，那所谓的未上市上柜股票，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司它的股票呢还没有上新柜上柜上市，就它没有在公开市场上买卖。那可是就是坊间就会有一些人说这个公司他已经预计在什么时候要挂牌上市了。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只要上市柜，那正常情况来讲他就会先涨一波嘛，先涨到说这个市场觉得合理的价位。那你如果可以提早用比较低的价格入手，那你当然就是可以赚这个价差。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齁。主角老高呢，他是在109年的三四月之间他就是跟他的一个朋友小杨做联络。那他在联络的过程之中他就跟他说有两档股票一个是长虹公司，一个是天明公司。这两个公司他们保证会在109年度的第三季去登陆新柜去做股票交易。他说这个到时候股价至少每股会是132元165元。就是破百的而且呢他自己跟家人都已经买了还不少这个公司的股票。那除此之外这个老高呢他还把这个他的朋友小杨呢介绍给一个叫 Tina 的人，就是这个 Tina 到最后也查不出是谁，但是这个 Tina 呢就加到 LINE 里面。那 Tina 就在 LINE 上就用相同的方式去跟小杨去推销这个股票。那最后小杨呢他就信以为真他就以每股93元的价格去买了这两档股票。93元跟98元的价格分别各买了6张跟4张。那其实因为这个从结果上来说啦这个 Tina 跟这个老高本身并不是真的是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说这个小杨确定要买了之后那他们就另外再找了一个阿汉说阿汉你去帮忙去找这个长虹公司跟天明公司的股票。那阿汉呢他就在网络上去留言去寻找找到就是这两个公司的股东，然后这两个公司的股东就是愿意用每股35元的价格来出售。那最后呢他们就取得了这个股票并完成了交易。结果后来就是这个小杨他的媳妇他有去问这个直接打电话去长虹公司跟天明公司，就有确认说这两个公司呢并没有在109年第三季去登陆新柜股票交易的规划，然后呢要求取消交易跟退款都没有结果啦，那就没办法啦，那就走法院。那告了这个老高跟阿汉就是有抓到的人是老高跟阿汉， Tina 是没有抓到。那老高的部分呢他就是否认说他有诈欺，他就说他的说法是这样了，他跟这个小杨是确实有推荐长虹公司跟天明公司的股票也确实有把这个 Tina 介绍给这个小杨，可是呢后面都是小杨自己去跟这个 Tina 联络的啦，他们两个自己联络的，跟我没有关系那至于我跟就是这个老高他的讲法，他跟小杨的讲法都是单纯听信 Tina 的说法去转知的，反正这个不是我去编造的讯息。那再来呢他提出一个抗辩是说老高跟小杨我们其实是很熟的，我们认识了六七年那如果今天老高我想要骗你的话，我就自己骗就好了，我干嘛要另外找一个不认识的 Tina 来做呢更何况这个他说老高是没有从本案获得任何不正利益。那对于老高这样子的说法他就首先就是引用小杨他在这个审理的时候的证词，他说这个小杨他本来呢是有参加一个投顾公司的会员，然后就有认识业务员老高，老高呢就会推荐一些股票但是因为家人反对啦，所以他后来就没有继续一直投资。那直到109年他说他想要把他一些之前被套牢的股票清掉去问了老高，结果呢老高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他推荐长虹公司跟天明公司的股票。那他说他没有买过未上市柜的公司的股票所以他一直很犹豫，可是是因为这个老高就一直表示说 这个股票保证是会在109年第三季上新贵啊，股价从132到165元起跳。诶，那你所以从用90几块钱去买的话，那你当然是赚很多啊。再加上这个老高又说他自己跟家人也买了很多哦，还有传送他自己购买的股票的照片给我看啊，那我就很放心，我就真的就跟着买了啊。所以就是可以给看出老高确实有一些方式去让他相信啦，而且说两个人有熟识六七年，看起来也不像是实在的话。那法院呢就基于这样子的认知啦，就说你这个确实是有用一些话术去让这个小杨去陷于错误啦。那再来就是看到一些物证的部分，老高呢他在109年啊，他确实是有传天明公司资本股票的照片给小杨啊，里面就是有说啊，我的啊拿到了啊，一同努力啊，加油。哎，这很明显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找你一起买啊，我的东西已经买到啦，那我们一起来赚钱啦 啊这样子概念。那小杨在109年5月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诈骗啊，我很紧张呢，我怕出事被骗呢那这个老高还回传说放心没问题啊，很有把握确定啊，这样子表示说确实是有去保证了这件事情啊。所以从这些证据来看起来齁，就是小杨他的说法说老高有告诉他也有买，而且一再保证不用担心，这件事情看起来是真的啦。那既然是就是老高确实有讲这些话，那讲的话这些话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法官就有去函询这两家公司，那两家公司都是回复说他们事实上是没有上市柜的计划。那所以这个部分老高你确实是有骗人啦，我们就直接直白的这样说。那老高呢他在109年警巡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明确的说他自己跟家人其实完全没有购买长虹跟天明公司的股票，那是因为没有多余的资金所以没有购买，只是为了应付小杨所以才乱讲的啊。那后来在110年检察官询问的时候因为检察官有提示这个 LINE 的对话记录，那这个对话记录里面就有这个老高提示他自己照片的状况，他就说他本来有跟 Tina 预定股票后面是因为资金有问题所以就可能没有买到。然后后来就在一审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是透过 LINE 口头告知要预定股票所以我没有其他书面文件也不用付定金，后来是资金不足就退定了我忘记有没有跟这个小杨说我退定股票了那所以这个他前后讲法就是不一致嘛，不一致的情况法院就觉得说你这个说谎的可能性真的很高。好，那再来呢，这个老高他又有说就一开始其实也是 Tina 向他推荐的啦，他主动打电话来跟他推荐，加了 LINE 好友之后发现说Tina 讲的好像蛮像真的然后这个我就相信他。那可是呢我也不知道 Tina 他的本名到底是什么啦，那他有告诉我说他在亚太资讯公司上班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地址我也不确定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承销商他提供的股票来源我也不太清楚那所以其实老高你跟 Tina 根本就不熟假设真的有 Tina 这个人不是你自导自演的话啦，那你们两个也是一点都不熟那一点都不熟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你跟他没有共谋你干嘛要去帮他做保证呢你说你都没有获利那你为什么这个小杨在质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那你就直接去找他，我只是转介我也不知道那甚至他还有虚构，就是他跟小杨说这个 Tina 是任职在加码资讯，这个你原本讲的亚太资讯也不一致所以呢零零总总这个法官就觉得说老公你讲的实在是太不实在了你这个确实应该是跟 Tina 有共同犯了这个本案的诈欺取财的犯行。那阿汉的部分因为他都就是不争执，所以法院呢就是说你这个部分是有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啦，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你去仲介这个证券买卖是需要一些法定流程的，那你们都没有做这个就直接去做了非这个证券业务那所以就是也是构成犯罪。所以呢最后法院就判这个老高是共同犯诈欺取财罪有期徒刑6个月 阿汉的部分呢，他是证券交易法175条第一项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罪，有期徒刑3个月。那我们今天参考的故事是台湾高等法院111年度经上诉字第58号刑事判决。我每周一会更新，欢迎大家有意见可以回馈给我们，或是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判决里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